迎大家收听新一集的闲聊足球室，现在的时间是8月23号的晚上。我们这一集一样是英超周报，要聊的是上礼拜的英超第二轮。那这一轮呢，我的安排是会比较详细复盘三场的比赛，然后另外呢会比较简洁的跟大家分享四场比赛，所以在这一集我们总共大概率会聊七场的比赛。那唯二不会聊到的比赛应该会是狼队跟布莱顿，还有埃弗顿跟维拉的这两场比赛就不会在我们这一集的安排当中，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不啰嗦，首先我们就开始第一场的比赛哦。在开头我想跟大家聊的是曼联跟热刺的交手，也是第二轮的一个焦点战嘛。那会把这场比赛放在开头是因为这是唯一一场我在事后复盘，就是重看第二次比赛的时候跟直播的时候我的想法上面产生落差，或者说落差相对比较大的一场比赛，就是这场。那落差的点在于曼联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在看直播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是没有很注意到曼联的防守端，因为可能就是两队我的视角都比较着重在进攻的部分。那其实曼联在防守的地方，我复盘回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曼联在防守策略其实是也不错，不错以外还有奏效。那也因为热刺是赢球的那一方，所以忽略了一些热刺在进攻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所以其实在直播的时候因为享受那个比赛的过程，忽略掉蛮多细节。那反过来复盘的时候我捕捉到了，我就会特别想要在开场跟大家聊这场比赛，想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呢要看到的是热刺的进攻体系，在这场比赛其实开场是跟上一轮我们聊的是非常类似的，一样是中场类似一个菱形的一个站位。这场比赛的右边后卫是 Poro， 左边仍然是 Udogi， 两个人在开场大家可以观察一样会收进中场线，所以会一样是类似一个菱形的中场， Bizuma 在最后面，然后 Madison 在最前面。但是呢随着比赛的发展，有听众有问我说为什么好像热刺这场比赛走两边的频率增加了，那原因就跟曼联的防守策略是有关系的。曼联这场比赛的防守策略呢是着重去封堵中路的部分，那也是因为我们首轮我们也有观察到嘛，一起观察到说热刺首轮尤其是上半场其实是非常着重在中路的配合，中路的组织进攻的。所以曼联这场比赛呢搬出这样的防守策略去着重在中路优先封锁的是热刺的两名中后卫 VDV 跟 Romero 身前的那几个出球点，菱形的那几个出球点。那这个策略其实跟曼联上赛季在联赛跟曼城的第二次交手，以及足总杯跟曼城决赛的交手是非常雷同的策略。曼联的阵型 Erik ten Hag 的治下惯用就是 4-2-3-1 的阵型，可是当上赛季碰到曼城的时候他会选择让双后腰当中的 Eriksen 跟前面的四个人一起合流在中路去封堵去施压曼城的出球点，那就是优先要让曼城没有办法在中路去做到很舒服的后场组织。那去年其实这个策略不管是在第二次的交手还是在足总杯决赛其实它都有奏效的成分，所以这场比赛等于是沿用。那 Eriksen 那个位置就是 Mason Mount 的位置，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策略在这场比赛打热刺重现。那这样的策略之下呢，其实热刺在前半段是把开局让给了曼联，等于说曼联在开局是有先机的以外呢，热刺在前20分钟是有6次在后场组织的时候受迫或者是非受迫的失误，然后把球权奉送给曼联。那包括后续20分钟过后也是仍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频率，其实整个上半场包括了下半场其实热刺在后场组织都不是太舒服，所以我们会着重在这个点呢跟大家分享其实这场比赛的一个攻守博弈更重要的是在这里。首先呢曼联在前15分钟是取得了先机，两队在前15分钟的射门比是6-0，然后在对方禁区的触球比是11-1。然后再来我们来跟大家比较具象化的来讲一下所谓的前20分钟热刺有6次在后场组织的时候吊球奉送球权，那6次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我用具象化的直接描述给大家听，因为大家可能没有时间再回去重看比赛。第一次是 Udogi 持球在中场左侧，然后找不到接应点， 想强行突破 Anthony 的防守，结果球出界，曼联的球。第二次是 VDV Van de Ven 持球，然后面对 Bruno 的施压，想送地面长传给孙兴慜，发生了传球失误。第三次呢是 Romero 地面长传，想找回撤中线的中锋 Richarlison， 然后同样发生传球失误。第四次呢是完全没有受到，就是完全还没有受迫的情况下，单纯 Romero 出球给自己的搭档 VDV 发生失误。那第五次呢是 Romero 吊过顶给站位在空档的 Udogi， 同样是球的高度上差了一些，让补防的 Casemiro 抢断。第六次是 VDV 向前短传给背身接应的 Udogi， 然后 Udogi 打算转身过掉紧跟在身后的 Casemiro， 结果触球失误，自己赔上了犯规。 OK， 那前20分钟的这六球呢可以整理出几点。第一是 Udogi 本身他是内收中路的左边后卫，那如果他接球后被施压呢，实际上他的左手边是没有一个天然的接应点的。所以开局之后我们会渐渐看到，因为前面有我们讲那六次里面就有两次是 Udogi 持球嘛，他找不到接应点，或者是要跟孙兴慜去接应可是没有成功接应上。所以类似的情况发生之后呢，从开场之后我们就会渐渐看到 James Maddison 有的时候会在这样的情境下到左边路去接应，就是这个原因。大家可能有印象的话，上半场到了大概前三分之一过后， Maddison 就会出现在那个位置，就是因为要去接应 Udogi 的球、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或是接应 VDV 的球嘛。那所以左侧这个问题，那再来呢是第二个问题，是热刺两名的中后卫，我们讲说Romero 跟 VDV 其实两个人都是有绝对出众的运动能力，可是相形之下呢，他们的出球能力只能算是中等，所以也是曼联去封锁中场各个出球点，然后再额外向前施压热刺两名中卫的这个道理，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在的，就是说我先优先把你的 Bissouma、 你的这个 Udogi、 Maddison、可能你的 Poro 这几个在你两个中卫身前的出球点都对位准了，都盯人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两个中后卫可能会选择要去直接长传找孙兴慜，直接长传地面长传去找 Richarlison， 可是你们的传球的一个品质未必有保障的情况下，我们就有比较大的几率可以把球权回收回来、所以曼联这样比赛会去用这样子的一个防守的一个态势，防守的一个策略，它是有想法的，然后也有效的，实际也有效的。OK， 那所以这是前两点，然后再来第三点呢，是热刺中后卫之间的来回倒脚或者是回传门将的次数其实很少，前20分钟热刺向前出球的比率来到 70%， 整个上半场呢是 73%， 并且门将 Vicario 在运动战开大脚的次数为一，只有一次，而且那一次是他自己被施压了，所以有点算是解围的这样的情况，第31分钟、所以 Vicario 本身他自己在运动战开大脚其实只有一次，在整个上半场就代表说热刺 Postecoglou 他进攻的想法上很坚定，要走地面推进，要向前进攻，即使在面对曼联有这么多次施压成功然后反击的情况下，他仍然很坚定自己的进攻策略、所以这是有好有坏嘛，我们讲这是有好有坏，那这场比赛是赢球的，我们就不讲坏的层面，但大家能大概能意会，就是说其实某程度来说是曼联自己这场比赛他很多反击的机会他是没有把握好的、所以不然比赛是有可能在上半场，譬如说上半场有可能发生比数的一个改变，上半场是0比0嘛，但如果曼联把握好的话，可能会是个1比0、甚或是下半场也有一些机会、所以其实这个反击的把握度，那所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件事情聊出来，就我们不能说因为热刺这场是2比0我们就猛猛夸嘛，其实还是有一些地方是要讲出来，就是说这个进攻的一个很坚定的这个想法之下，其实它是有风险的，风险就在于我前面讲的中后卫的传球未必精准， Richarlison 的背身支点的作用在前两轮好像不是那么稳定等等这些因素，然后加上左侧 Udogi 有的时候持球他的一些处理球的判断，他跟孙兴慜之间的联系，这些都还是在 第二轮有发生的一些情况。好，所以这边是跟大家来分享。好，那再来呢，第22分钟，我们就前20分钟聊完了，我们聊到第22分钟。第22分钟 Mason Mount 中线右侧位置抢断 Richarlison， 然后接着呢给到 Bruno 是在接球前就观察了 Garnacho 的位置，他在接球前就观察了左侧 Garnacho 的位置，然后持球后呢 Bruno 持球后右手边 Bizuma 抢了过来，然后 Bruno 就直接选择侧身用右脚外脚背送给左侧的 Garnacho， 然后 Luke Shaw 迅速套边吸引了这个 Sar 的协防，那这个 Garnacho 持球嘛， Luke Shaw 套边 Sar 进去下底的位置去防守了， Bruno 进到这个勒布的位置，禁区外勒布的位置就是空档，然后 Garnacho 回敲给 Bruno， 球在一半的时候呢 Bruno 就已经 short check 观察了 Rashford 的位置，然后选择插花脚直接给到尝试反越位的 Rashford 门前六码的投球机会，那可惜 Rashford 是些许越位，然后投球也并未射正。那单纯举出来这个 play 要讲的就是这球还是体现了 Bruno Fernandes 的个人创造力，前面我们讲的在右侧施压情况下他选择用外脚背出球，然后重点是他出球前接球前他就已经观察到 Garnacho 的位置，然后之后再前往勒布的位置去接应 Garnacho， 然后选择直接插花脚跟 Rashford 去做一个配合。哦，所以其实这一球是完全体现了这个Bruno 的能力，然后我也觉得如果这球能进的话呢，可能在我心中就会是这一轮的最佳进球了，因为完全是个人能力的展现，然后创造力的展现。对，我觉得这球其实是很漂亮，但比较少人去聊这球就是因为他没进嘛，然后最后输球嘛，好，所以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既然有看到。好，然后再来呢，在曼联这波进攻结束之后，热刺又一次 VDV 在左侧向前出球的失误。然后呢，这边我笔记上面是记到 Mason Mount 的部分哦。我自己觉得 Mason Mount 现在的问题是呢，他的场上空间不够。就算我们常常看到在曼联，比如说左侧进攻的时候 ，Luke Shaw 会上来套边，哦，所以他会覆盖底线的位置。然后 Garnacho 可能更多是持球那个点，然后倒三角的区域就是 Luke Shaw 下底倒三角的区域又有 Bruno 会接应，所以 Mason Mount 通常只能进到禁区去抢点。好，所以为什么跟我讲第一轮讲说热刺这个 Skip 的角色很像，就是这样，就是最终变成说没有任何空间让我站，没有任何空间让我去发挥去接应，那我只能进到禁区去抢点。可是 Mason Mount 跟 Skip是一样的嘛，就是这两个人的高度跟身体他进到禁区抢点的意义其实就不那么大，所以就变成说我觉得其实 Mason Mount 这场比赛的进攻端又消失的原因是这里。对，那所以赛后其实就是有听众跟我聊嘛，说诶热刺曼联这场比赛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其实也是有开玩笑问他说你有看到 Mason Mount 在场上吗，那其实后来也很多就是粉丝专业啊什么的都有开这样的就是小玩笑嘛。当我自己回看了这个复盘，我是有看到 Mason Mount 在防守端的尽心尽力了。所以其实因为如果是这一套体系的话，他就是真的跟去年的 Eriksen 是同一个位置，几乎是同一个角色。可是差在哪里是 Eriksen 还能在后场去出长球，去出长的威胁球，那 Mason Mount 也没有这个东西的情况下，他会在进攻端更进一步消失。那防守端 Mason Mount 跟 Eriksen 比起来，尤其是在前三分之一的位置 Final Third 的区域去施压，高位施压这件事情上面，其实 Mason Mount 有好过 Eriksen 吗？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因为 Eriksen 在上赛季碰到曼城的比赛里面，他在高位施压的效率、盯人的专心程度是专注程度是非常高的。哦 ，Eriksen， 那 Mason Mount 顶多是能跟 Eriksen 做到一样好而已，那顶多也是体能上面他能负担整场，可能 Eriksen 不行。所以就是说，如果是单纯在同样的角色，其实 Mason Mount 是很难现阶段是完全是盖过或者说比过上赛季的 Eriksen， 所以其实是有点尴尬的，因为这两个人如果都从替补出发其实意义也都没那么大。我们看到 Eriksen 这场比赛上来又有点热机不够的情况嘛，那 Mason Mount 如果是替补角色，其实你也因为他的整个类型你觉得他替补上来好像可以是也可以，但就好像也没有这么的 适合替补的角色，所以就目前来讲是有点尴尬。可能再来一个就是说，其实他是新同学嘛，会看到说场上其实蛮多曼联的队友跟他之间的信任感，或是跟他之间的一个默契度，这个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他要求是不会被呼应的，不会被看见的，那这个就是刚进球队嘛，你会碰到的问题，这也正常，我倒也不会硬就在这个时候就去讲说啊，是队友可能跟他不会在这个时候就去聊这件事情，那大概就是说可能诶队友跟他之间也比较还不是那么熟识嘛，不是那么熟悉，所以如果之后诶熟悉度提升了，会不会就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往下看，所以这是我对于这个 MM 的部分。好，然后是到了这个24分07秒，也是我觉得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转折点，虽然是小转折点，但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是卡斯米罗在这个中前场要起传中，但球没有传起来，失误之后呢，热刺以孙兴民为支点发动反击。那我觉得从这个反击开始呢，热刺是逐渐将士气跟比赛节奏找了回去。那我们也可以从这场比赛来去定义，就是说确实可能孙兴民在整个进攻体系里面，如果是后场组织整个段是打阵地战来说的话呢，他不是核心，可是 transition 还是整场比赛你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境。那在攻防转换在 transition 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是变成那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也是我们最熟悉的孙兴民嘛。所以其实上场比赛确实聊得没这么全面，那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就是说这场比赛还是看到，就是说即便阵地战它不是核心，可是在 transition 能发挥一样能够提供热刺很大的一个影响比赛战局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确实是要聊。然后接着到29分30秒之前，热刺又有两次在自己的阵型中后段被断球，一次是 Madison 左侧和老孙配合失误，然后一次是后场右侧被局部施压， Romero 要掉过顶给前去接应的 Madison， 球传给了 Casemiro。 所以其实都还是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就陆陆续续曼联仍然都是通过我们说的封锁出球点，然后一样热刺在左侧然后中后卫的传球上面是有被曼联回收球权的情况。然后到了29分45秒热刺第二次找到机会推反击，然后因为那球是因为 Rashford 在热刺禁区思考人生然后被断球，然后 Madison 是连过两名曼联的后腰之后呢，反击形成六对五，然后老孙精准找到斜插的 Saar， 后者射门被 Onana 扑出。 OK， 所以两次反击了嘛，从我们刚讲的24分07秒到现在29分45秒，两次的反击。好，那再来呢，到了35分45秒 Bruno Fernandes 在对手防线完成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反越位，结果 miss 了一个 XG0.43 非常好空位的一个头槌。那其实自 Bruno 加盟曼联以来，我们其实经常看到这种他突然现身，突然前插对手防线，然后反越位成功，其实算是他的招牌之一嘛。那也很尝试像这一球一样是 Luke Shaw 跟他之间的一个联系，一个连线，很可惜那这球是浪费了机会。好，然后在之后的四分钟内呢，热刺是终于完成了两次真正意义上从后场推进然后完成 final third 的传球跟射门的，其中还包括了就是这个 Pedro Porro 一脚远射的重注。那这也是热刺连续两场在禁区外出现很有威胁的射门，然后还都来自先发的右边位。上一场比赛是这个 Emerson Royal 完成的进球嘛，这场比赛 Pearl 其实也就差一点，那一球是重注，中了右上角的注。那再来我们就聊到下半场，那下半场一上来呢，我笔记上记得是 Anthony 推反击的效率真的可以再好一点，常常如果是他持球推反击呢，曼联的节奏反击节奏就会停滞，这个确实是 Anthony 的一个起码是这场比赛的问题吧。那起码是这场比赛的问题吧。那再来呢，就是热刺在第49分钟的进球。热刺这第一个进球呢，其实有很多成分在里面。第一是原本在中场的比苏马 要给右侧，他其实是要给 Sar， 结果 Sar 身旁的 Poro 要了过去，向前传给 Kulu， 然后 Kulusevski 顺势下底。那在禁区里面呢，曼联的两个中卫自然是关注 Richarlison。那小禁区附近其实也只有 Richarlison 跟孙兴慜两名球员，那老孙就是由这个 Van Bissaka 负责嘛。结果库鲁倒三角传进来， Martinez 要去解围、哦、因为他的视角里面就是要去盯防这个 Richarlison 的位置嘛。Richarlison 本来是要走这个横线的路线，横传的路线，后来他是、欸、稍微移动位置、哦、往这个倒三角的位置去走，然后库鲁有去跟他配合到，然后呢 Martinez 就移动自己的位置嘛，要去封这个倒三角的传球，结果把球碰第二落点碰到了自己的身后，坚决前插，而且几乎是冲着第二落点去的 Sar 完成了 tap in。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讲的一个点是，库鲁传球之前 Casemiro 做了两次 shoulder check， 但他的视线是看不到正后方的 Sar 的，就导致说呢，其实在球落往第二落点的时候， Casemiro 基本上是放松戒备，没有很好的 reaction， 所以这个其实是点，就是说曼联的两个中卫其实他就是盯好 Richarlison 就好了，所以这个第二落点也不是在他们的一个范围当中。那 Van Bissaka 就是盯好这个原点的弱侧边的孙兴慜嘛。所以 Sar 进来，即便 Casemiro 没看到，可是他这个 reaction 还是可以再更好一点，就是说第二落点来了，他其实是有一点迟钝的，他可能就是我讲的比较放松戒备一点，他因为他当时是确实库鲁传之前他看了两次身后，可是他看的是左后方那个位置，其实应该是看不到 Sar 从他身后跑过来的，所以他下意识的会觉得说小禁区就是孙兴慜跟 Richarlison， 所以这个第二落点他就没有急着去要卡位啊或者怎么样、哦、结果 Sar 就从他身后插进来，然后完成了这个 tap in，所以这是这个热刺的第一球、哦、所以它其实有阴错阳差的成分，然后在这一球的过程当中是从比苏马转移到右侧嘛，其实本来是在左侧发展的，然后这个左侧其实也很妙，就是那个时候本来是个 transition， 是一个攻守转换的机会，反击的机会，然后 Madison 他是可以有大概三到四秒的时间给孙兴慜，甚至可能有五秒的时间，我有点没印象。那个时候他以为孙兴慜是越位了，可是其实孙兴慜没有越位。哦，那孙兴慜自己的角度是看得很清楚，他没有越位的。那 Madison 不知道，他就没给。然后孙兴慜当然是回头就是讲了一下嘛，手势就一定会嘛，这很正常。然后 Madison 一开始也是就比过去说，就不是越位了吗？然后孙兴慜又比回来嘛，说我看没有啊，比一条横线就说没有。然后Madison 想了一想，还是比了个手势。Say sorry， 这样还是道了个歉，这样就然后呢，在这个 play 之后，这球进了嘛？那不管进不进，我相信后面都会是这样发展。就是说，后面好几次的 transition，Madison 就很坚决的都会给孙兴慜。所以有时候球场上大家是新队友嘛，就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沟通之后呢，化学反应才会更好。我觉得这是也是蛮有趣的点。我相信像这样子的案例之后呢，两个人的配合会更好。就像以前 Harry Kane 跟孙兴慜两个人也不是一上来就像大家后来讲的，哇，这个孙凯连线这么的没有。两个人以前 Harry Kane 也是会去责怪孙兴慜啊。那个时候孙兴慜是什么咖也讲起来不好听，但是确实嘛，在 Harry Kane 的眼中，那个时候就不过是一个新队友嘛，对不对？然后你到底有多少能耐，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甚了解。但是慢慢，诶，孙兴慜展现他的能力，然后两个人的默契，这也是随着一个一个赛季去提升的。到最后我们才看到那两个赛季两个人这么多的相互的助攻，所以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都是好消息。那因为第一轮我们也看了嘛，我也讲说 Madison 跟孙兴慜之间的化学反应好像不是太好，诶，这一球之后感觉两个人呼应的更频繁，我觉得是看起来是不错。好，然后再来呢，就是进球之后的第一个回合，这也非常有趣哦。曼联开球之后呢，长传 Rashford 未果，球权回到热刺的脚下， Romero 又想直接长传找 Richarlison 背身，他是有拿下球的哦，他是有控制个一秒钟，但被身后的 Martinez 抢断，然后 Mason Mount 给 Bruno 再给 Anthony， Anthony 的射门结果是中柱，大家应该对那个中柱有印象，但前面其实是 Mason Mount 先给 Bruno 再给 Anthony 的，所以如果 Anthony 这有进了， Mason Mount 其实会吃到一些你说预期助攻啊等等，他会吃到一些我们讲的进阶数据的一些分数的。那在那个 play 当中，大家也会看到，哎，有 Mason Mount 这个人， Mason Mount 有传这个倒数第二脚，对，那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讲嘛，就是说我在比赛当中我也只看到 Anthony 中柱啊。我最多也就看到 Bruno 传给 Anthony， 我根本没注意到在前面那脚是 Mason Mount 传，当然那个就是过度的传球，也不是说多值得称赞，但确实他有这样过度，然后也是有就是比较快的去传给 Bruno 嘛，所以这边就是很有趣，有时候复盘才会看到这种，但确实还是比较边缘，但是就会看到了嘛，因为你都看第二次比赛，而且你打算我是打算要聊，所以才特别去看，就会关注到，对，所以这边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那个就是我讲的嘛，你像 Anthony 那个重注也是，就是说其实整场比赛曼联的一个所谓的中场防守，然后包括去封锁这种中热刺中后卫跟 Richarlison 之间的连线的这些东西，其实抢下了非常多的球权，就是反抢了非常多的球权，然后发动了非常多的反击，但就是没进，整场22次的射门，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曼联更多是在这个反击的效率上面，那其他的防守策略是成功的，其实是奏效的。我个人复盘完的观点是这样。好，然后再来呢，回过头来 ，Anthony 重注之后，回过头来第二回合，应该说热刺进攻了一个回合之后呢，又有二次进攻的机会。这个二次进攻的机会呢，又是要给背身的 Richarlison， 然后又被破坏。可是这一次呢 ，Romero 不一样了。Romero 是选择持球，他直接持球向前靠近 Richarlison， 等于是近距离给，近距离的递给 Richarlison。然后 Richarlison 被断掉之后 ，Romero 就可以直接就地反抢。那 Romero 真的就地反抢成功了，然后给到 Madison 再给左侧45度角的老孙。然后老孙再给直线前插进来的 Udogi 是完成了一次射门，然后被 Onana 扑掉，那一次其实也是一个射门良机。所以整场比赛的一个整个调性我们在开场就跟大家定完了，就是其实都是类似的一个情景，那其实就是说像是 Romero 这一球他就有变化嘛，因为前面我都是直接地面原地，然后地面走地面长传或是过顶长传给 Richarlison， 这一球我直接看我前面有空间，我直接向前递，然后我还能就地反抢，当然比较拼，但是就是最后奏效，然后 Udogi 也差一点完成那个射门良机，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蛮有趣的。那孙兴慜呢，本场比赛他是有全队最高的预期助攻值，然后还有四次的关键传球，所以呢他还是那个为 transition 而生的男人，然后在攻防转换的节奏里面能先找到空间再找到队友，那身旁 Van Bissaka 的束缚也就消失了。因为整场比赛我们其实看到 Van Bissaka 在孙兴慜的身后，这样孙兴慜很不舒服，不管是他要走回去回撤接应或者怎么样，其实 Van Bissaka 让他很不舒服，可是当这种 transition 的情景 transition 的节奏的时候，诶，老孙就能够发挥他的一个作用，所以整场比赛大概我们就聊到这里，后续其实就我觉得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嘛，因为我们也不是真正是要跟大家来聊所有的比赛过程嘛，就是有重点我们再聊。我觉得前面已经跟大家聊的差不多了。好，然后刚刚那个录音又有听到了一点杂讯，然后我们最后再聊完，就是唯一可能要补充的就是 Højbjerg 76分钟上来，他上场是把这个 Saar 替下。那他上场之后，其实热刺就从我们上礼拜讲的，然后这礼拜其实也是主体的阵型，大概就是那样的架构。因为我上礼拜也跟大家讲了，他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我们讲的那种真正很明确的菱形中场，就是概念是这样。那可是这个 Saar 下去之后 ，Højbjerg 上来，其实阵型是直接调整成一个比较我们讲说比较制式、比较传统的4231的阵型。那 Højbjerg 在那样的阵型下，他发挥的其实就非常的好，非常的正常。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点，就是说 Højbjerg 他会在转会窗之后继续留在热刺吗？ 然后他如果继续留在热刺，他如果是以替补出发为主，那是不是他每次上来之后阵型都会为了他而去把阵型调整成一个比较适合他的4231阵型，那他能不能去完全接受跟适应替补角色，这个也是我们后续可以去观察的。那再来就是最后可能就是 Pedro Porro 跟 Emerson Royal 的部分，到底这个主帅 Postecoglou，我觉得他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他确实在今天对曼联的时候，他认为 Pedro Porro 能够提供他更多的变化，譬如说他可能会试想到说曼联有可能在中路去做更多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在中路去封锁出球点，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 Pedro Porro 作为一个内收的边后卫，他也能够来到正常边后卫在边路的进攻位置，然后他在边路的进攻，我们知道 Pedro Porro 是比 Emerson Royal 来得更好的嘛，有没有这个思考量，这也是有可能。那另外一种就是其实很单纯，就是在他的体系底下，他想要第一场试一下 Emerson， 第二场试一下 Porro， 这个也很正常，因为才开季的前两轮嘛，所以其实他会想要去找他最完美的最好的一个 lineup， 所以其实有可能更单纯就是他想要在这场比赛试一下 Porro 在他这个体系之下的发挥会怎么样。那我觉得其实Porro 这场比赛的表现也不错，然后 Emerson 第一轮的表现也不错。那区别真的是在说 Porro 其实会能够增加一些变化，就是说他在边路的一个能力，然后当他在边路就跟库鲁去作为一个组合的时候，也能够进一步解放萨尔这名自由人。所以其实在进攻端其实 Porro 是变化会多一点。但是上一场我们也讲 Emerson 在以菱形中场来说的话呢，他的一个整个传控接应又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在前两轮算是蛮平分秋色的，其实没有太明显的谁优于谁。那比较好的就是说 Porro 这场比赛其实面对 Garnacho 他的防守其实还算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知道 Porro 其实譬如说上个赛季打森林的时候，他整场比赛是五次尝试在面对一对一的情况下，他想要尝试去抢断对手的球，然后五次都被对手过掉，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上赛季我们也看到他常常在防守端是比较漏洞一点的，这场比赛面对 Garnacho 他是只有两次被 Garnacho 就是说在他要抢断的有这样的意图下被 Garnacho 过掉，其实已经是比我赛前预期的可能就是这样的发挥算是及格了，应该这样讲。所以我觉得热刺的部分就跟大家补充到这里，然后曼联的部分其实就有点像上赛季的开局一样，有一点慢热的情况。对，所以曼联的部分我们就随着每一轮的周报再来跟大家分享，再来跟大家更新曼联的情况，大概就是聊到这里。 OK， 那第二场比赛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伦敦德比，西汉姆联跟切尔西的比赛，最后是西汉姆联以3-1战胜了切尔西。那这场比赛其实也广受讨论嘛，那其实当然讨论的点也非常的多，那我就也想要比较细的跟大家把这场比赛复盘哦。那我们一样再按照时间序来，好，那就不啰嗦，直接按照时间序。第七分钟西汉姆联的角球，然后中后卫 Naif Aguet 投球破门，然后这也是 Aguet 来到英超的第三个进球，都是头槌，然后七分钟当然也是他生涯最快的进球，一个小小的记录。那定位球的防守，其实上赛季切尔西一共在定位球环节掉了12球，排在联赛倒数第六的位置，和上上赛季掉4球排在第二的表现相差甚远。所以无论球员怎么更替，教练怎么换，其实这都会是这赛季切尔西重点需要改进的地方。那反过来呢，西汉姆联前两个赛季从定位球取得进球的能力分别排在联赛的第五和第九，在这个环节有稳定的攻速。好，然后再来到第九分钟，切尔西险些制造了一个点球，从门将开始一共四脚的传递， De Sassi 给到西汉姆联后两条线之间站位的 Enzo 再直塞给到 Jackson，然后单刀制造了对手门将 Ariola 可能的犯规，然后主裁判是先点上了点球点，然后再根据边裁改为越位，然后最后 VAR 也认定这是个越位。那当然这个就是呼应我们上一集讲的，切尔西前两轮的体系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3-4-2-1 的阵型，然后这个体系在进攻端的精髓其实就是 Enzo 的站位， 会让 Enzo 在可能对手的两条线之间，在 Gallagher 的右前方一格的位置，这我们上一集也讲了，这其实是最长他会出现的位置。那更多其实就上一集都聊过，我们就不多讲了。但其实就精髓就在 Enzo 的站位，其实会让他尽可能的在他拿球能够发挥的地方，所以他未必会出现在三中卫的身前，而是可能会游移在各个位置。再来第14分钟，Nicholas Jackson 错失了一记门前头锤，然后那个是来自 Ben Chilwell 的卫饼， XG 是 0.23。 然后我因为前两轮的表现，因为本来对 Jackson 这名球员过去在西甲还有在更早以前的生涯其实并不熟的，最多就是看看 highlight， 所以我调了一下 Transfer Market 的记录，有记载下来他的职业生涯用头球破门的记录其实只有一球。那这个就显示出来说，前两轮我们看到的他的一个呈现是真实的，就是说前两轮可以看到他的门前把握能力，然后尤其是好像投球的能力并不像他的背号，因为15号是这个 Didier Drogba 刚来到切尔西时候的背号嘛，那其实就好像在这方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投球这部分其实是会比较值得观察一点的，因为任何一名前锋在英超，那其实在任何联赛都一样，你的一个投球的技能是会影响到你吃饼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先把它放在这里，然后往后去观察后面 Jackson 什么时候能够投球破门，说不定我一讲第三轮就投球破门也是有可能，这个我们 就往后再去观察，但我必须在这一轮就先提出这件事情。然后呢开季前两轮 Jackson 算是把握度倒数的前锋，如果用这个预期进球减掉实际进球来说的话呢，他是英超目前为止前两轮排在倒数第三的这个球队射手，那可以说他在射门前面的东西都有展现出来，尤其是我们前面也讲过的背身的拿球还有他的速度，但还在等待就是最后的终结，什么时候把终结能力展现出来，这个其实才是切尔西球迷最想要看到的，对，所以这部分。然后再来呢，从第18分钟到第28分钟，切尔西在这10分钟取得了 85.6% 的控球率和5次射门，那其中就包括了 Chukwuemeka 的进球，那这是 Chukwuemeka 英超的首个进球，近距离单对单 Solcheck变相之后的射门也很足以代表他个人。过去 Chukwuemeka 在维拉和英格兰的 U19 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名在狭窄范围出色的 ball carrier， 对自己的人球结合很自信，喜欢尝试和防守者对决。那在维拉呢，当时的主帅 Steven Gerrard 常常给他安排的位置就是这场比赛左路的内锋，他通常需要一些进攻上的自由度让他发挥。看似当时 Gerrard 给他的上场时间有限，但以他当时18岁来说，再加上 Gerrard 的执教性格，其实已经是对他有所看好。那过去在英格兰 U19 和维拉的时期，还有一点是 Chukwuemeka 在进攻三区的短传能力，在15到30码范围内的传球成功率，在维拉的最后一个赛季是 90%。 那上赛季来到切尔西呢，平均 22.17 分钟能够完成一次渐进式的传球，就是这个 progressive pass，所以这些方面都能够印证我前面讲的，就是说他在进攻三区的短传，像禁区的短传跟队友的配合能力。本季第一轮和利物浦的比赛呢，他也完成了4次的渐进式传球，这就是为什么他适合作为内锋，以及他前两轮波叔交给他的一些撞墙配合啊、衔接啊，而且上赛季他还不是固定担任内锋或者边锋，有时候踢的是后腰，所以如果是整个赛季担任内锋，他的数据上或许还能再有提升。那后面我们知道在上半场的伤停时间， Chukwuemeka 很沮丧的倒在地上，后来一拐一拐的受伤退场。那其实球员最怕的是受伤，然后尤其最怕是在正要起飞的时候停下脚步。那 Chukwuemeka 状态特别好嘛，其实看得出来，对，那所以他当时才会非常的沮丧，捂着脸哦。那在周一接受手术之后呢，目前暂定是会缺席6周，大概已经比原先预想的要好一些了哦，那就祝福他能够尽早的回归。好， 然后呢关于这个进球我们还要提一下，就是有一位前球员出来做了评价，那是 Rafael De Celi， 法国国家队和切尔西的名宿，他也曾经待过米兰一段时间。他首先就用就像一位登上舞台的艺术家来形容 Chukwuemeka 的进球，并且批评了那一球在 Soucek 身后站着看戏最后才上来补枪眼的 Kurzuma。这里会特别拿出来额外给大家做参考，是因为 De Celi 作为一位 FIFA 100的名将，当时 FIFA 100周年的时候是选了50个现役跟50个退役的球星，那他是位列在其中，他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冠军成员。那 De Celi 这样层级的名将呢，他的想法他等于是在 Zuma 上前的反应这件事情上面是用放大镜去看待，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就是供大家未来看比赛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在做分析的时候啊，可以就是像这样的角度也可以去就是加入其中吧。对，就作为参考，我们大家一起去，因为可能大家在看球的这个视角里面呢，比较不会很直观的就觉得说 Zuma 那个 reaction 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对，那可能在 De Celi 这样的球星，他马上就会觉得说 Zuma 这个 reaction 是不及格的，还是太慢，所以这边就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另外呢 Kurzuma 是西汉姆联现在前两轮的队长，场上队长，这也引起了一些小讨论跟争议，毕竟过去两个赛季他有不少场次的受伤以及过去有猫咪的事情嘛。但实际上呢 Zuma 并非已经真正被任命为新队长，主帅 David Moyes 的说法是，我们还没有就队长人选做出决定，目前我们将主场观察，然后在转会窗口结束的时候做出真正的一个任命。 OK， 所以我们就往后看，因为像季前赛的时候 Naïef Aguet 跟 Thomas Soucek 都有被授予过队长臂章，然后虽然是新同学的 James Ward-Prowse 我认为也必然会在这个讨论之列，因为 Ward-Prowse 也是一个很合适的队长人选嘛。我们也看到了其他球队也有直接让新同学去当副队长的案例了，所以我认为 Ward-Prowse 作为英格兰的一个准国脚，然后作为长期这个南安普顿的队长，其实他也是有这个资格在现在的这支西汉姆联去当队长的，所以其实有这样算下来可能会有四个人选，大家就看之后会不会在这个转会窗口结束的时候呢 Zuma 还会不会是队长，或者是会更换人选，这个我们就可以往后再去观察，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嘛，大家也可以猜一猜，那可能 Zuma 我觉得他先拿到队长臂章他的几率可能是最高的，那就是说如果他整个队长的一个情况都不错的话，我认为他是比较有机会的嘛，这个就跟我们任何我们自己的案例是一样的嘛，他先拿到队长臂章他不就肯定是机会最高的嘛，他先等于是实习了嘛，对不对？除非他实习的这个时间的表现很糟糕才会换嘛，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看起来 Zuma 的几率是蛮高的，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很多球队很多主帅他都会很希望是后卫来当队长嘛，这个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因为就是会希望是在整个阵型的最后方去担任队长来去做指挥，所以这也是可能 Zuma 现在先拿到队长臂章的一个原因。好，然后再来到了上半场的伤停时间45+2， Raheem Sterling 持球盘带连续经过了四名西汉姆联的球员到底线，倒三角传回门前，结果门前的 Jackson 跟 Chukwuemeka 连续踢空，然后后点的这个 Ben Chilwell 用非惯用脚的右脚射门也是未果，所以那一刻也是非常可惜。那 Raheem Sterling 这场比赛其他的状态是我觉得是有回升的，那也是比较像是那个出色的 Sterling 这个版本，我觉得这场比赛是有这样的感觉，那好像是有这种一点点这种回到巅峰的味道，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信号对于他个人来说。然后到了下半场我们要先讲就是在第67分钟 Naïef Aguet 是拿到了整场的第二张黄牌，他在上半场第13分钟犯了 Sterling 的规，在反击的时候为了要拦下反击犯了 Sterling 的规拿到黄牌，然后下半场第67分钟他去上抢 Jackson 然后放铲然后拿到第二张黄牌，是两黄换一红下场。 但实际上这张黄牌还是有价值跟原因的。因为下半场开始 Agüero 顶着一张黄牌在身的压力，防守反而加大了侵略性，时常是提前一步上抢去阻断切尔西右边中卫 De Sassi 和 Sterling 和 Jackson 直接地面球的联系。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就是为什么是 De Sassi，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讲。那我们先讲这个黄牌的部分，第67分钟拿到这第二张的黄牌，但是在那之前下半场的22分钟里面 Agüero 完成了三次拦截，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那第二张黄牌呢，就会去说 David Moyes 赌得很漂亮，那即使有两黄换一红这样的情况也是赌得很大胆。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懂我意思，因为他在拿这张黄牌之前他完成了三次的拦截跟战术的意义，那是顶着一张黄牌在身的压力去做这件事情，去增加侵略性，那这就是主帅去赌的嘛。主帅不会不知道这个 Agüero 已经有一张黄牌在身了，那侵略性增加一定也是主帅授予的，所以这等于是 David Moyes 的一个赌。那如果没有两黄换一红，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赌赌得超级漂亮，那如果有也是赌得很大胆，因为最终还是赢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要这样子去跟大家讲的。然后当然呢 Agüero 那一个 late challenge 还是可以更冷静一点，因为那一球其实是西汉姆联中场右侧刚刚向前传然后传丢，就西汉姆联进攻然后在中场右侧往前传向前传球传丢，然后是这个切尔西的左边中卫 Cowell 直接一脚出球给 Jackson， 就他直接是 first touch pass然后传给 Jackson， 背身的 Jackson， 然后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呢，等于 Agüero 是没有心理预期的，他第一个他离得比较远，因为这是一个瞬间的 transition， 他离得比较远，然后第二个是这个 Jackson 那个时候还不在他那一侧，因为是 Cowell 传，所以 Jackson 是会稍微偏，其实稍微往 Zuma 那个位置去偏的，对，那所以 Agüero 要这样子大范围的去上抢然后放铲，其实他本身风险就很大，所以那一个上抢的确实我觉得这个 late challenge 确实是不够冷静。然后再来呢是前面讲到嘛，就是说为什么主要是 De Sassi 去联系 Sterling 跟 Jackson， 原因就是因为呢我们前面也讲了，就是说在切尔西这个体系之下 Enzo 更多的时候是站在 Gallagher 的右前方一个，然后是在这个西汉姆联的两条线后两条线中间嘛，那 Enzo 出现在等于是在右侧右前场的那个区域的时候呢，西汉姆联应该说切尔西在那一个区域他人数是会多一个人，所以西汉姆联的左边前卫 Benrahma 他就会稍微比较沉退一点去防守，因为切尔西本身他有一个边翼位在那边，然后有 Enzo 在那边 Sterling 在那边，那其实那个地方其实会是重点要看防的地方， Benrahma 通常他是会选择沉退一些，那这个时候呢 De Sassi 其实他的身前往往在后卫之间倒脚之后 De Sassi 是会是那个身前有空间能够持球往前然后去做出球动作的这个人，所以呢通常都是 De Sassi 能够往前一两步然后去做地面的直塞球给 Jackson 或者是给 Sterling， 这个是切尔西的一个算是整个布局上面的一个点，就是说从场边的 Pochettino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是也是有所思考过的， Enzo 的站位必然会造成西汉姆联防守这样的情况，那所以呢就把这个出球的重任交到 De Sassi 的这个脚下，那当然后话就是 De Sassi 整场比赛这个传球尤其是向前传递的这个品质其实真的不是太好，不是太稳定应该这样讲，那这是后话了，但是我觉得两边来说都是做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布局，就是在这一环节当中，那所以也是因此之下呢 Naye Agüero 就会有更多需要上抢 Sterling 跟 Jackson 的这样子的一个任务，那所以这是整个我认为说这也是很核心这场比赛的一个攻防的一个点，好，这边分享给大家。好，那 Casero 上场之后呢，第一个是本来是 Enzo 跟 Gallagher 这样子的一个双中场的结构嘛，那就变成是一个三中场，那变成是这个 Casero 在六号位，然后 Enzo 跟 Gallagher 在他的左右，变成是一个三中场的一个结构。那可是我要讲就是说 Casero 上场表现不好是事实，我觉得这场比赛是表现不好，但我觉得原因是在于他的准备不足， 也就是说这个换人其实在 Pochettino 来说也是一个赌博，那我觉得算是赌失败了。因为可以看到 Cazelo 第一，他在上场之前，他在场边波叔跟他的耳提面命看起来就非常的临时，然后有点像是话都还来不及交代完就要上场的那种感觉，就很像是你是一个歌手，你歌词都还没背熟你就要上场，那一定忘词的嘛，就大概率你一定忘词嘛，对吧，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上场以后我们看到切尔西后场组织的时候， Cazelo 连站位都不是很清楚，然后有一些迷茫，还需要 Thiago Silva 去指挥他跟提醒他，所以这就不是很好的征兆嘛，从一开始上来之后。那所以事实也证明，就是他确实可能对于整个球队的体系运作都还不是这么熟悉，匆匆上场的情况其实结果不是太好。哦，所以我认为说去提他个人，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太大太着急了。就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这个调度上面的问题比较大，就你这场比赛既然已经决定了没有让他先发，那你在落后情况下去指望他，是不是有一点点把这个担子太多交给他了？哦，那他还不熟悉体系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强人所难。哦，那这个是我的看法，这样。对，那再来就是要讲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说这个 Chukwuemeka 在上半场受伤，然后上半场的尾声最后一分钟受伤，半场回来接替他的是 Mudryk， 然后 Mudryk 的表现呢就比较不是太好。哦，那这个他跟 Chukwuemeka 的类型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从前面讲的这个渐进式传球也可以看到，是上赛季 Mudryk他是每 32.85 分钟能够完成一次渐进式传球，大概就是跟这个 Chukwuemeka 的数字差个10分钟左右。好，那这个10分钟的差距其实还是能够有一些感受的嘛。那再来就是我们真正在场上我们自己球迷去看到的东西的绝对是不太一样，就是说 Chukwuemeka 确实在整个接应啊担任内锋这样的角色是他比较适合，那 Mudryk 还是比较偏向一个边锋。哦，所以两个人的类型其实不一样，战术的用途上面也不太一样。对，那也是为什么波叔在前两轮都会选择是让这个 Chukwuemeka 先发，那很大几率如果这场比赛他也没受伤，说不定 Mudryk 要连坐两场的完整的板凳都有可能。那 Mudryk 上场之后呢，就感觉他有一点点，我不知道是他包袱太重还是怎么样，他没有办法像是我们之前看到他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回到国家队的时候的表现这样的正常，我们不说那表现到很好，但就是说正常，或者是 preseason， 当然 preseason 就是很多球星一展画面的地方，因为 preseason 确实心态啊强度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很多球星就能在 preseason 去刷一些画面，但是实际上到了正规的联赛，回到正规的比赛里面呢，其实是那个强度真的是不太一样。所以Mudryk 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妙的，妙就妙在我上一节跟大家讲，就是切尔西跟阿森纳对他的估值是一模一样的，可是怎么会到现在都还没有一点点正常的表现，我觉得连正常的表现都没有啊！这场比赛有什么滑倒啊，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离谱的射门。对，当然那个凌空射门是有难度了，但是以他的身价来说，在看比赛大家就会想说，诶，会不会有办法起码射正，对不对？所以就比较微妙一点。哦，那可能波叔暂时也需要去倚重他，因为看起来波叔的顺位里面他因为毕竟本来 Chukwuemeka 就设定是在左侧嘛，那 Mudryk 可能还是会是他的一个第二人选，那像是这个 Madueke 就会比较放在右侧来说的话呢，就感觉上顺位上面是比 Mudryk 还要在后面一点，感觉上是这样。那所以就看看，我们说 Chukwuemeka 要上六个礼拜，看看这六个礼拜这个波叔的选择，胜或是会不会变阵，这都有可能。好，然后最后我们再来讲几个点。哦，第一个要讲这个 James Ward-Prowse， Ward-Prowse 他的一个加盟。哦，这个比引援其实我当初就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安全牌，就是说我们对于 Ward-Prowse 这名球员很熟悉了，那我觉得这个引援这个价格呢，他就不太会有什么样的浮动，就是说不太会大赚，他也不太会赔。哦，就是说应该就是很稳定安全牌这样子的一个引援。那 这个引援就特别适合西汉姆联，在于说我们知道 Ward-Prowse 他本身他的一个定位球，他这个传球脚法特别好，我们前面讲了西汉姆联有蛮多的一个进球是来自定位球。那再来呢，就是其实西汉姆联的整体攻防节奏都是比较偏慢的，然后也比较多是反击的，那其实这都是适合 Ward-Prowse 的，因为我们知道 Ward-Prowse 他的一个推进的速度并不是特别的快，他的整个攻防节奏来说不是特别的快、哦、这个不能算是说一定的缺点，但是确实他是这样类型的中场球员，所以我就会觉得他是很适合西汉姆联的。然后他有一定防守的功底嘛，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他的一些在往侧面去做协防的事情做的也是不错，然后往前面去扑出去有一定幅度的上抢也是有在做、哦、所以看到说攻防两端这场比赛的发挥，那当然就是那个制胜球嘛，传给 Antonio 的那一个长传球、哦、其实就是传得很到位，然后尤其那一球是刚回收球权，他马上就一脚出球去给 Antonio、哦、所以就是这场比赛其实算是西汉姆联赢球最大的功臣之一、哦、然后呢这场比赛双助攻是他职业生涯第三次单场双助攻，然后目前 Ward-Prowse 英超生涯的进球数是49球，就是说即将在这个赛季要迎来他50球的里程碑，所以这是 Ward-Prowse 的部分。然后再来呢是切尔西，切尔西还有一个点要跟大家讲的是队长的部分，这也是事后大家有在聊的，应该说从 Preseason 大家就有在聊的，就是 Rhys James 当队长戴上队长臂章，其实就有受到一些些的讨论，就是说为什么不是 Thiago Silva 去拿这个队长臂章。然后这场比赛最妙的是呢，后来我们就知道说 Ben Chilwell 是副队长嘛，所以理应在上一场 Rhys James 受伤然后现在伤停的情况下呢， Ben Chilwell 这场比赛先发他就是带着臂章，这个没问题。然后在 Ben Chilwell 替换下场，就是这个第61分钟下场的时候呢，其实 Chilwell 是先把队长臂章给到 Thiago Silva 的，可是踢着踢着我们发现原来队长臂章是跑到 Enzo Fernandez 的这个手臂上了，这个就比较妙。那因为之前 Pochettino 的讲法，其实我觉得这个 我个人也认同，就是说 Thiago Silva 的一个位置，他的一个身份地位已经不需要通过队长臂章才能显现他是 leader 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逻辑。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 Thiago Silva 其实年事也已高嘛，他是一个老将，所以你说他戴上队长臂章的意义其实确实没那么大、啊、所以本来在他跟 Rhys James 之间去做选择的时候，我认为选择 Rhys James 也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毕竟要培养一个球队真正未来的队长，那可能 Thiago Silva 剩下的生涯确实比较短了、啊、这个是有逻辑在的。那再来我个人觉得可能 Thiago Silva 自己好像，这是我猜测，就是他好像带队长臂章的意愿在这个赛季也没那么大了，就是说 Ben Chilwell 确实是给他嘛，那正常就把队长臂章带上就好了，可是他应该是后来自己又交给 Enzo， 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就会觉得说那可能是 Thiago Silva 自己也觉得说，不管他是认同波叔的想法也好，或是他自己也觉得说呢，他也没有必要再带这个队长臂章了，我觉得都有可能。那我可能会更倾向更猜测后者，因为对于他个人来说更没有必要硬要去带队长臂章来去证明任何事情了。然后其实过去几年前在巴西国家队，他也是让出队长臂章给这个 Neymar，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嘛，过去、哦、所以其实Thiago Silva 的部分，我觉得很多东西他可能在生涯的中前期就看开很多了，所以到现在尾声，其实你说他有很执着队长臂章吗？这对他来说会不会真的是尊重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可能还好，我的猜测会觉得他自己也会比较倾向，就是说他没有必要再带队长臂章，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纯粹我个人的猜测。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这是 David Moyes 生涯面对 Pochettino 的第一胜，过去两个人的交手，Pochettino 是以1-4略占上风，但1-4嘛，其实也说明其实差距都不大。那这场比赛呢， David Moyes 是讨回来，然后现在等于双方两位主帅的一个战绩是平起平坐。 OK， 所以这是这个第二场比赛我们的复盘。好，然后再来第三场比赛，我们要聊的是森林在主场2-1战胜了升班马雪菲尔联。那这场比赛呢，首先森林是变了阵，从第一轮的352换成343，他们将首场进球的 Taiwo Awoniyi 提上了先发，和 Brendan Johnson、Morgan Gibbs-White 三个人组成了三箭头。 另外比赛方式上，森林面对雪菲尔联有适当增加多一些的高位施压，然后进攻端则还是以快速推进为主体。雪菲尔联方面阵型是 3-4-2-1 的阵型，所以其实双方是有一点算是镜像的阵型。然后在进攻方面呢，雪菲尔联更多是采取在后场倒脚之后再从两条边路发起进攻。好，所以这是双方大致的一个比赛面貌。那前15分钟呢，雪菲尔联在防守端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会让对手森林的进攻核心 Gibbs White 太轻松，能在自己的后两条线之间去做到接应，就是让 Gibbs White 太长，能够在雪菲尔联的角度太长，能够在我自己雪菲尔联的后两条线之间那个比较关键的位置轻松的去做到接应，这个是雪菲尔联前15分钟比较大的问题。那一方面是雪菲尔联的两个边中卫，左边中卫跟右边中卫在开局相对比较保守，不太敢出来去覆盖身前空间。那另一方面是 Gibbs White 在森林的体系里面是那个核心，是那个串联的点，所以虽然名义上他是左边锋，但是他的站位其实不会只在左路，而更多会移到中路的位置，甚至是到偶尔会到右路的位置。那所谓的串联呢，就是说他会去衔接中后场的出球，然后再串联给前面的 Johnson 跟 Awoniyi， 甚至是快速插上的右边翼位 Aurier， 甚或是 Gibbs White 他有自己有能力，可以说我接应之后，我背身接应，然后我转身，然后持球向前去威胁到对手禁区前沿的那个位置。所以其实说虽然15分钟过后雪菲尔联的两个边中卫开始会上抢了，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是 Gibbs White 仍然能够有效率的去完成接应，然后我们刚讲的那些其他的转身摆脱等等的东西，所以在这个点上其实森林是建立了一定的优势。好，那上半场呢，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第三分钟，其实森林是完成了一个闪电破门， Serge Aurier 助攻给到禁区里面的中锋 Awoniyi。那这个球呢，其实第一个就是 Aurier 传得非常漂亮，然后再来就是 Awoniyi 是连续两场比赛取得进球，然后他也是刚刚做爸爸，所以就做了那个很经典就是做爸爸会摇篮的那个庆祝动作。好，然后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比数是1-0嘛，雪菲尔人这边是做了一个半场的调度换人调整，他们在左边翼位的位置上面将先发的 Max Lowe 换下，换上了身体更有对抗性的 LaRouche。 那这里呢，我个人认为的原因是他就针对对位的 Aurier 而来的，除了说 Aurier 上半场我们刚讲他有一个漂亮的助攻以及一个差点形成助攻的威胁传球，等于说在进攻三区 Aurier 的助攻啊传中其实是有造成一定的威胁。那另一个更重要我觉得换人的因素是 Aurier 在高空争顶方面压制了 Max Lowe，所以能够让森林在进攻的时候可以找 Aurier 这个支点，那或者是在各种防守的时候大家50-50争高空球的时候呢， Aurier 都压制了这个 Max Lowe， 所以要换上 LaRouche 尝试看看，就是说虽然 LaRouche 跟 Lowe 他们两个人的身高其实是非常接近的，可是身体对抗性上面 LaRouche 比较好，所以尝试这个换人调整。然后到了第48分钟，雪菲尔联右侧角球开进来，双方在小禁区边缘争顶之后呢，第二落点落到了大禁区线上的 Gustavo Hammer， 一记直入球门右上死角的远射破门，帮助雪菲尔联扳平比数。那这也是 Hammer 的这个 debut goal， 夏天1500万英镑从英冠的科芬特里城转会而来，也是雪菲尔联队史第五高的引援，第五高转会费的引援。那这个但是要讲说最后的一个 ending 哦，就是这场比赛最后的一个结局，对于雪菲尔联来说很可惜，然后对于森林来说很惊险，因为森林的替补中锋 Chris Wood 在伤停时间在第89分钟应该这样讲，在第89分钟完成了一记漂亮的狮子摆头，然后又是 Aurier 的助攻，而且大家知道 Chris Wood 是那种高大的中锋嘛，他甚至是没有跳然后完成了非常漂亮的摆头。 那进球后的 Chris Wood 是相当激动，因为他在去年 Authority 在今年的三月份，就是上赛季的后半段，他其实是经历了腿筋的一个重伤。那终于回来之后呢，经历了季前赛的一些调整，然后上一场比赛没有见数，这场比赛是完成了算是准绝杀。那赛后呢 Chris Wood 也讲说，回到球场真是太好了，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受重伤，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克服它，包括精神层面等等，能够再次回归比赛真是太棒了。那这是这场比赛大致的一个情况。那本身来说呢，赛季前大家也都认为雪菲尔联本来就竞争力会比较可能没有这么足一点哦。那我们可以来稍微来讲一下雪菲尔联阵中一些值得跟大家介绍一下的球员哦。那首先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过去的一个这个熟面孔，然后也是曼联青训出身的 Oliver Norwood， 这名32岁的老将是再一次随着雪菲尔联回到英超，然后也仍然是这支球队的主力和节拍器。原本呢，这个夏天 Norwood 的合约已经到期，但如果出场次数达标，球队能够有续约的选择权，这个是写在合约上的，所以球队选择留下了包括 Norwood 在内的四名球员，同时也舍弃了和老队长 Billy Sharp 续约。所以这个等于是说在前一批大部分的球员的合约当中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说球队有续约的这个选择权。那和 Norwood 一起续约的四名球员呢，其实只有他在前两场英超有上场，还都是先发哦，所以可见他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要性，然后他也是绝对当之无愧的一个老臣。那至于前面提到的老队长 Billy Sharp， 现在是免费转会到 MLS 的洛杉矶银河，那很可惜呢，他只差五球就能成为雪菲尔联队史的进球王。好，那再来呢，是我们要讲到20岁的丹麦中锋 Osula， 这场比赛是雪菲尔联的单箭头单中锋。但其实 Osula 虽然他看上去也算是有高度，然后好像也是有一点对抗性，可是实际上具体观看比赛，我自己觉得他的对抗性没有看上去这么出色。对，所以这名20岁的年轻中锋，其实在譬如说 Transfer Market 上面的预估身价其实也不是太高哦，那我其实觉得他可能在英超赛场上面来说，要证明自己，要打脸大家可能会稍微比较困难一点哦。那当然我们也不把话说死，因为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诅咒人家一定不可能，只是说从这场比赛来看的话呢，其实是会比较吃力一点的 Osula 的部分。然后反过来说，其实雪菲尔联阵中有一个很硬的球员，然后也是惊吓的引援 Souza、哦、这名中场其实他是我自己觉得现在这个雪菲尔联如果要在后面能够抢办法保级很重要的一个点、哦、因为 Souza 就是他非常的真正非常的高壮，非常有对抗性，所以这样的一个球员摆在后腰的位置，其实这个会是他们的一些竞争力，或者说竞争力的来源。对，那苏扎在这场比赛他其实第57分钟是因为抽筋而退场、哦、所以其实也或多或少，因为那个时候是1-1嘛，其实也或多或少影响了战局、哦、如果他在场上，或许这场比赛呢能够取得积分也说不定、哦、所以这是这部分。那我们要说他的一个在中场，他我们讲说他很厚很硬，那具体呈现的数据上面呢，这场比赛他在退场前苏扎是完成了五次的抢断，并且成功率是100%、哦、所以就可以看出来说呢，诶，对手也是可能我们要争取保级这个假想敌，苏扎其实在中场是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力的、哦、是有这样防守的硬度的、哦、不是只是看上去、哦、所以这部分好。再来呢，再来就聊回森林的部分、哦、森林这场比赛的三中卫是 McKenna、Warrow 跟 Bolly， 那这三个人当中，其实防守这场比赛要数 Bolly 最稳健，因为其实 McKenna 这场比赛犯了蛮多的错误，传球上面、防守上面、选位上面，然后尤其是第78分钟哦，他跟队长 Warrow 是同时犯错，他们两个面对一个长传的高球，对手的长传高吊球， 在于谁该解围出现的不应该的迟疑，那个位置是在禁区之外，然后两个人对于谁要去争这个球要去解围其实是迟疑的，然后对手在他们两个旁边的其实是一个矮将矮前锋 Chiori， 所以 Chiori 根本就没有要去跟他们争顶的这个意图，所以这球其实就稳稳的解围出去就没事了。可是两个人一个迟疑之下呢，结果球反而落到了 Chiori 的这个脚旁边，然后 Chiori 就是有一个单刀的机会嘛，就好在是自家的门将 Matt Turner 能够把这一球给守住，所以其实差点两个中卫就误大事了，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反而是从狼队来的 Bolly 是表现的三个中卫当中表现最好的。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场比赛完成这个双助攻，助攻梅开二度的 Serge Aurier， 这是他英超第二次双助攻，然后这两次其实都是面对 Sheffield United， 2021赛季有一次，然后加上这一次，所以他生涯两次双助攻都是面对 Sheffield。 然后呢Aurier 的部分他其实从17年加盟热刺以来到现在为止，他在各项赛事一共19场比赛里面有取得进球或助攻，当中球队赢了16场比赛，8-4的胜率，所以可以说他是一个不常出手，但如果他今天状况出色能够抑制球队以外呢，他还是一个福将，就是说球队能赢的几率非常的高，只要他有进球或助攻的话，所以其实这个数据蛮有趣的，也跟大家分享。然后再来就是森林整支球队的一个相关数据，森林本季阵容的平均年龄是 26.6 岁，是英超第六高的数字，那他们也是少数阵容当中只有一位21岁以下的球员，所以说呢，虽然阵中没有球星，然后球员的平均身价也在倒数的位置，就是每一个球员的身价平均起来也是在倒数，我记得是倒数第三还第四的位置，但是总体经验上面呢还是有的，就是说如果从保级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其实森林相对他的年纪比较高，虽然他身价比较低，可是他球员平均的这个年龄是比较高的，经验上面我觉得还是有的，所以森林对于如果保级的视角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方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小小的略微的优势。那再来就是其实森林从上季到现在，他们在主场其实还是有一定饱和争胜的能力，单讲联赛层面，跨赛季近16场主场比赛只吞下了2败，那另外近期是一个跨赛季的主场4连胜，也是他们自1996年以来首次在顶级联赛能够完成，所以说森林的主场其实没有这么好啃，没有这么好踢。好，那最后我们再讲两点，第一点是本场比赛森林一共尝试了25次的 take ons， 那 take on 跟 dribble 其实在英文数据我们之前跟大家解释过了，我想说再跟大家解释一遍，就是我们这半年节目都统称直接讲过人，但是其实中英文的语境上面它表达的意思其实不太一样嘛，中文的过人其实意思就是说你过掉对手，对手即便来不及出脚你过得干净，其实在我们中文的语境上面也叫做过人嘛。可是在英文的数据方面，不管是 dribble 还是 take on， 它的意思都是对手要有尝试抢断尝试出脚这个动作，然后你再过掉它，等于是有一个对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景，然后你过掉它才是 dribble 才是 take on，所以这边再跟大家可能有一些听众之前没听到的可以跟大家再解释一遍。那这场比赛呢，森林就是尝试了25次的 take ons， 和上赛季通算是排在第三高，其中呢他们的核心 Morgan Gibbs White 两个赛季下来呢单场尝试过人次数最高有7次，一共有3场比赛，就包括这个赛季的前两场比赛成功率在40%左右，所以就是说 Gibbs White 其实在这个赛季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势头，好像有这样的迹象，就是说他有要尝试更多的过人，更多的 take on， 更多的对决，所以这是先提供给大家。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失踪人口的部分，森林其实有两个失踪人口，一个是瑞士的中场 Ramon Foyler， 一个是南韩的前锋黄义柱。 那刚开始的几场季前赛，两个人其实都有出场，然后后面到了最后一两周，真正的备战期就远离了战线。那开季之后呢 ，Foyler 是坐了两场的板凳，那黄义柱是到这一轮才进了大名单。那上赛季 Foyler 其实和主帅 Steve Cooper 处的就不是太好，有过一些球场上两个人不是那么良性的互动，然后在媒体上面有一些风声，并且赛季的最后六轮呢 ，Foyler 板凳是坐好坐满。比较尴尬的是到了夏天，就今年夏天 ，Foyler 的未来其实没什么人在关注，媒体上面也没什么人在关注，我自己其实也一度忘记，所以呢。这个部分其实比较尴尬，那只有少数媒体报道嘛。传闻当中是说，这名31岁的中场希望能够回到意甲，现在他的卖价大概是在860万到1000万英镑左右，这是 Foyler 的部分。那黄义柱的部分呢，上赛季是被森林租借到他们同个体系的奥林匹亚科斯，然后又被奥林匹亚科斯租回南韩的首尔 FC。然后在这个今年夏天，就是他准备要回归到森林的时候，其实在南韩他爆发了一件事情，其实我没有特别研究这件事情，好像我印象中是好像是那种手机里面的应该说性爱影片外流，对，然后他的解释是说他之前要到欧洲的时候他手机送修，所以这东西才流出来，然后反正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有闹出一点点的新闻，闹出一点点的风波，然后他也把他的社群都关闭这样。所以黄义柱的部分是他本身在南韩现在也有一些些事情没有处理好，然后来到森林其实因为上赛季好像就不在这个计划里面嘛，所以就是转会窗快到，我们可以看看黄义柱会不会再离开，对，因为其实你像现在阿文尼跟 Chris Wood 表现都很好，双双都有进球的情况下，黄义柱要上场其实真的是这个空间真的太小了。好，那就是第三场比赛我们的一个复盘哦，聊比较多可能是比赛之外的东西，那我想说这两支球队可能也有一些数据啊，有些球员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哦，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分享。好，那在聊完前三场准备比较充分的比赛之后呢，我们后面的第二轮赛事就比较简单的跟大家闲聊一下。那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场利物浦3-1战胜伯恩茅斯的比赛，这场比赛是刚刚录音到一半的时候我去比较迅速的补了一下全场的比赛哦，但就是没有那么仔细，稍微比较快速的阅览了一下那场比赛。然后这场比赛当然我们知道开局的时候利物浦其实是很抖的嘛，尤其是在 TA 的部分哦， Alexander Arnold 是在开局前三分钟就犯了两次的失误，那第一次失误是有幸对手的 Anthony 是越位、哦、所以那个进球是被取消了，没想到在第三分钟又犯错，那这个反再传给 TA 的球呢 TA 没有拿稳，然后被对手抢断之后呢就地就反击，然后是最后是 Solanke回座给到他们的右边前卫安窗 Semenyo， 这位23岁的这个加纳国家队的球员呢是完成了他自己在英超生涯的第二个进球， Semenyo 是在第三分钟就闪电帮助伯恩茅斯破门，所以其实利物浦是迎来了一个比较糟糕的开局、哦、可是我就觉得很妙，真的很妙，是你包括在前面这个 Alisson 也有失误也有犯错，只是 Alisson 向来就是有一个金钟罩嘛，他犯错很少会付出代价，这倒是确实就是很少，我唯一印象就是在几年前18年的时候 18-19 赛季的时候有一次打曼联他犯错有被曼联进球，可是那场利物浦还是赢的，所以基本上 Alisson 常常他不小心失误的时候球队通常都赢球，然后他那个犯错的那个 play 其实通常也都不会被处罚，所以就其实算是有金钟罩在身的感觉。那前面其实真的利物浦是很抖的，然后是到了他们进球前开始稳定下来，所以我也不讲说是进球后，确实我自己观察我觉得是进球前，然后我觉得利物浦的，因为我们知道利物浦也是在上季尾巴就开始在尝试嘛，然后季前赛也是就是让这个 TAA 进到中场防线深浅，然后就是在进攻端的阵型有一点点像是所谓的 3-box-3 或是有点像是3-2-4-1的阵型都可以，同个意思。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进攻阵型，我们看到利物浦在前面就已经好几个月在尝试了。好，但是比较妙的就是说呢，相比于曼城的3-2-4-1，其实我们看到曼城不管你是 Rico Lewis 还是 B 席，从边后卫的位置往内收到 Roger 旁边，还是像 John Stones 去收到 Roger 旁边，或是从中后卫的位置往前移一格都好，其实他们在进攻端变成了3-2-4-1之后，那个移动的那一个枢纽其实就不会再退回去，就是像 John Stones 他从中后卫防守的时候中后卫，进攻的时候他移到后腰的位置，他不会再随时切回来中后卫了，就是同样在进攻环节的时候他不会中后卫后腰中后卫后腰，不会，他只会防守的时候回到中后卫的位置。同理也是，譬如说 Rico Lewis 从边后卫去到 Roger 旁边，他在进攻的时候就固定在那里了，他不会在进攻环节又有的时候回到边后卫的位置上面，几乎不会，除非是变阵，除非是曼城像是第一轮比赛他有变阵，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就讲说如果没变阵的情况，其实3-2-4-1在曼城来说是相对固定。可是所以妙的就是说，利物浦我们看到赛季的前两轮比赛 TAA 在场上他是可以临场去做这样子的，自己去做这样子的决策的，当然你相应的跟其他的中前场的队友是要去配合的，可是就是说他不会固定打死在 McAllister 旁边，而是他会有的时候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去接应，在后场推进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进到 McAllister 旁边。所以我上礼拜也跟大家讲嘛，虽然说瓜帅带起了这样边后卫内收中场的一个风潮，现在各个联赛各个球队很多人都在用，可是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区别，那利物浦的区别就在这里。那虽然说前面的十分钟十几分钟利物浦其实是有点抖的，可是到了后面恰恰又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灵活性， TA 的位置上面的一个不确定，所以让伯恩茅斯本来他的防守是非常对焦的，他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在前十分钟，可是后面开始失焦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其实很妙在这里，真的我自己看我觉得蛮妙在这里，因为伯恩茅斯的防守策略其实这场比赛跟上赛季我们曾经跟大家聊过伯恩茅斯面对布莱顿的比赛防守策略是非常雷同的，虽然上赛季那个时候的主帅是 Gary O'Neill， 然后现在的主帅是西班牙的这个少帅 Iraola， 可是其实面对的都是所谓的3-2的后场推进，就是面对对手都是所谓的3-2后场推进的一个站位，布莱顿上赛季然后利物浦这场比赛开局都是这样的一个3-2站位，所以伯恩茅斯其实我看来我觉得其实防守策略是非常雷同的，这场比赛4-2-3-1的阵型，前场3-1是四个人，然后可能会再加入其中一名后腰10号的 Christie， 所以呢总共4-5名的球员会去施压利物浦的3-2后场站位，所以其实在位置上面人数也够，然后其实就是着重要施压这个部分，其实就跟上赛季我们曾经跟大家聊过打布莱顿的时候的策略是非常像的。那可是在十几分钟过后，当 TAA 移到了移回了右边后卫的进攻位置的时候，尴尬了，伯恩茅斯的场上球员是很难临场去应变的，这个时候 TAA 的位置就空出来了，所以呢第一次的 play 在某一个回合 TAA 那个位置就被放空，然后呢在下一次进攻回合的时候 TA 这个位置就伯恩茅斯就赶紧就是调整嘛， 4-2-3-1 的左边后卫 Kirkets 就马上去上抢，那 Kirkets 去上抢 TA 之后那个瞬间 TA 又马上可以出球，然后 Szoboszlai 就斜插，然后就去斜插那个 Kirkets 离开的那个空档，所以呢其实这个就会变成说伯恩茅斯在防守临场他就会很麻烦，然后在第三次的进攻回合 TA 又移回 McAllister 旁边，所以就烦得要死，如果站在伯恩茅斯的角度就很烦，你一下在后腰位置，你一下又跑回去右边后卫的位置，所以防守上面我本来制定好的我就失焦了，我忽然间在场上我的球员可能经验又不是那么的丰富的情况下，我的这个中后场其实伯恩茅斯整个阵容当中确实就是没有那样的 leader， 确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很出色的球员。那你说 Nato 作为一个门将，他其实能够提供给中前场球员施压的一些领导，其实有难度，他在门将的位置嘛。所以就变成说这场比赛从那刻开始呢，利物浦就开始顺畅起来。然后第28分钟，当然 Luis Diaz 那个进球很漂亮，但是就是说其实整个改观，他既是因为 TAA 所以开局非常的不稳，他又是因为 TAA 能够移两个位置，那在这两个位置当中去做选择的时候呢，反而打破了伯恩茅斯原本很稳定的防守策略。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觉得最有趣的点想跟大家分享的。那就这部分我觉得是最着重想分享的。那 McAllister 的那个红牌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了嘛，在看比赛的时候其实我刚刚一看我也觉得哇，这红牌，然后果然就是你知道转播单位也是都讲一样的话，然后事后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嘛，这个红牌也是被取消了。然后 McAllister 下场之后呢，远藤航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登场的嘛，然后其实远藤航登场之后的表现不错，传球成功率82%左右，然后整个接应啊，然后带节奏啊，控制节奏的整个表现，我觉得算是以首秀来说算是还不错。那具体到底远藤航会是所谓 McAllister 的一个替补，还是他是也能够先发跟 McAllister Soboslai， 譬如说现在可能有些球迷会期待是这三个人组成一个中场，所以这个就要往后去看探究一下说克洛普的一个想法，我觉得都有可能了，这个就其实蛮难去说死的。对，那因为其实相对于 Gakpo 来说，确实 Soboslai 在整个比赛当中换位移动跟队友之间的契合度，好像在第二场来说融入的已经相对于 Gakpo 去踢中前卫，好像Soboslai 这一侧好像已经比较默契，然后已经比较找到跟队友之间换位的这个节奏，所以有可能那我们就往后去看嘛。因为 Luis Diaz 的状态特别好，然后 Robertson 其实他们两个人的这一侧，这两位球员是利物浦感觉好像前两轮状态最好的球员，对，所以其实 Luis Diaz 也不太可能会动嘛，因为确实状态太好了，然后连两轮都有进球。对，然后再来就是伯恩茅斯这里，因为伯恩茅斯虽然是几乎一样的一个 lineup， 可是他们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上一场比赛他们4231的阵型，后腰的位置是 Rothwell 去搭 Billing， 然后 Christie 是打前腰，然后这场比赛是做了一个变化，是 Christie 跟 Rothwell 去搭后腰，然后 Billing 去打前腰，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还是因应要在高位去做施压这件事情，所以把 Billing 往前摆。可是反而就是说呢，当后腰没有 Billing 的时候，那这个当利物浦成功的从后场走出来的时候，那在后腰位置上面没有 Billing， 其实 Christie 跟 Rothwell 的防守能力上面负担，他们两个其实就会比较吃力一点。因为 Christie 我们知道是伯恩茅斯阵中可能最技术流的中场，然后 Rothwell 过去在这个流浪者，英冠流浪者，然后后来到伯恩茅斯，其实他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偏创造力，然后他也是能够去做节拍器，可是两个人都不是说防守建厂的球员，所以当今天是这样子去做一个lineup 上面的小变化的时候，然后你的高位施压又在开局虽然奏效了一球，取得了一颗进球的优势，可是后续其实 Billing 往前摆这件事情其实还是给到自己防守上一定的负担，所以这是我自己对于伯恩茅斯这场比赛的一个小小的想法。然后他们这个下窗譬如说两个边后卫都是引援进来的嘛，从这个诺维奇找来了 Max Ahrens右边后卫，然后左边后卫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了，从 AZ 找来的 Kirkitz， 其实两个边后卫这场比赛发挥的都算是中规中矩吧。然后 Kirkitz 其实在首轮帮伯恩茅斯取得一分积分战平西汉姆联那场比赛，其实表现也是很突出的，所以这两个边后卫其实在这个赛季来说也是会对于伯恩茅斯看能不能早一点有机会了，就是他们的目标肯定是能够尽早的就是来到中游，然后脱离降级区，两个边后卫来说会是蛮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像是上赛季就租借过来的这个 Traore， 这场比赛最后替补上阵小尴尬，他跟 Billing 其实同时去抢了一个那个时候其实几乎是有大概七八成必进球的那个机会，然后两个人去 同时要起脚，然后就造成这样子的一个乌龙。然后后来 Chiari 自己有完成一个射门，有迫使这个 Alisson 去这个完成扑救。哦，所以其实 Chiari 最后替补上来能量还是有的，虽然其实好像 Iraola 不太确定是不是 Chiari 没有那么在他的一个计划当中，因为以这两轮来说好像这个出场顺位都是比较偏后一点。好，那就是这一场比赛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再来我们看到富勒姆跟这个布伦特福德的比赛哦，蜜蜂是客场3-0战胜了富勒姆。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只讲蜜蜂的一些些微调跟首轮相比的一些微调。首先是同样的三中场的一个组合，同样的三个人，其中 Jensen 我们上个礼拜讲说他有受伤的疑虑，那这场比赛是直接能够归队先发，所以就是这个伤势是无虑的。那这场比赛这个同样的三个人变化在哪里？变化在于说左边跟右边去做了一个对调。打热刺的那场比赛呢， Janu 是打左边的中前卫，然后 Jensen 是打右边的中前卫，可这场比赛两个人左右对调，那这是第一个蛮有趣的点。然后第二个点呢，是这场比赛布伦特福德在上半场是有主攻意味的哦，所以呢其实在整个三中场进攻端的一个分工是更清晰一点，就是没有所谓的模糊化的情况。这场比赛呢右中前卫 Janu 他其实就比较有点像是锋线身后的额外支点那样的感觉，他更多时候就是直接在锋线的身后一点点的位置，在那边去可能要去争抢第二落点，或者是他可能就是要直接去充当一个额外前锋这样的一个感觉，哦，因为他有那样的身高，有那样的一个支点的一个身板，所以 Janu 就会比较靠前，然后队长 Norgard 居中，然后 Jensen 会更多的回撤到防线身前去做 playmaker 去做节拍器，所以这场比赛其实这个三中场，诶，他们的分工是相对来的更清晰。对，那再来呢是他们这场比赛 Thomas Frank 让21岁的德国边锋 Schade 去先发，其实上赛季他就让这一名德国小将有蛮多的上场机会，不管是先发还是替补出场其实都给到了一定的时间。那其实 Schade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年轻，然后他有很好的速度，身板也不错，可是他打球感觉踢球好像是比较暂时来说头脑稍微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他比较就是凭着自己的速度在边路就是去深突猛突，可是就是跟队友的配合少了一点，然后自己的处理球上面也比较少一些考虑。那这场比赛呢，虽然我觉得说好像整体上来说跟我上赛季看到的那一个 Schade 是同一个人，可是在第二颗进球他其实是做到了贡献，下半场第66分钟，诶，那个 play 那个当下那个反应就很聪明，他用头做给了 Visa， 然后 Visa 最后制造了对手禁区的犯规，然后最后球队拿到点球，哦，所以那个头球的做球其实那个反应是不错的，诶，代表说这名小将其实你还是可以的嘛，就有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比较有创意的想法的，哦，所以其实 Schade 我觉得可以因为毕竟 Thomas Frank 确实蛮给他机会的，然后也算是蛮看重他的，哦，所以希望这名小将呢能够在英格兰，欸，看看我们这赛季他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发挥。对，所以这是这部分。然后 Mbeumo 完成了梅开二度嘛，那其实他在整个布伦特福德的队史，我们说进球加上助攻的话呢，已经渐渐的要追上前面的排名在前面的球员了。甚至如果说 Ivan Toney 这个赛季对吧，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上场，因为竞赛的关系，我有点忘记他竞赛是进整个赛季还是竞赛到什么时候。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Mbeumo 其实是有机会利用这段时间去赶上 Ivan Toney 的进球加助攻在队史的位置的，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我们后续再关注一下。所以这是简单啦，这个简单就跟大家回顾一下，因为这场比赛我有看但是好久了，就好像已经一个礼拜前还是反正4-5天以前，所以就没什么很大的印象。那我唯一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布伦特福德的右边后卫 Aaron Hickey 他是有一次这个要去追赶一个要出底线的球，然后没追赶上，然后他的脚还有点像是那种滑出去的感觉，跟球童的脚踝有一个 contact， 然后他就很担心，他真的蛮担心那个球童的脚，他就各种在那边碰，然后问他有没有事这样。其实那个画面我觉得 Hickey 还是比较年轻的球员嘛，那个画面还蛮温暖的，那个画面我记得。OK， 最后我们看到另外一场伦敦德比哦，水晶宫在主场是0-1败给了来访的阿森纳。那这场比赛当然它有很多的元素哦，有红牌，然后有争议，然后有这个很多的有来有往。但是呢，这场比赛凌晨看的，然后那个时候看也比较累，然后后来我也没有再补，所以呢，我们就也是一样，有限的记忆去聊聊一些我的想法这样。首先呢，阿森纳的部分哦。阵型同样是4-3-3，跟首轮一样。可是首轮我有讲嘛，我自己观察，我个人觉得首轮的话 ，Declan Rice 他的站位相比 Thomas Partey， 他其实有更高一点的站位，然后在左侧的半空间往前站。那到了这场比赛打水晶宫呢，其实 Rice 跟 Thomas Partey 的站位就非常趋于平行了，然后前面 Havertz 跟 Odegaard， 所以就会更像是一个 3-3， 会更像是一个中场是一个 box。OK， 所以这是这场比赛跟首轮比赛的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也就是变相就是说更球控制一点，就是说 Rice 跟 Thomas Partey 都在三中卫的深浅。对，那再来呢，上半场来说的话呢，我们先不讲富安健洋下半场拿的那两张黄牌，就上半场来说，其实他面对 Jordan Ayew 的一个防守其实是有一些吃力的，这个我们讲坦白话，因为 Ayew 我们知道是一个老球皮嘛，然后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就是说虽然他现在速度啊什么的都不是很快，但是呢他是一个就是很有经验的一个边锋球员，所以呢在面对他的时候防守上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难度。那我们看到上半场开局可能前15-20分钟我有点忘了，但是他就有连续两次踩单车1-1，然后面对富安健洋能够制造造出底线传球的空间，然后也传出了威胁的球哦，所以这部分其实富安健洋本身在面对 Jordan Ayew 在开局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些吃力的这个部分。然后到了下半场呢，第54分钟，我们看到阿森纳有打到一个点球，然后这个点球是由队长 Martin Odegaard 来罚的，那实际上是Bukayo Saka 让给 Odegaard。 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让点是很友好的，然后很好的一个情况，那尤其当然进球了嘛，所以又更好哦。那本身来说是 Odegaard 去找 Saka 去要的，然后赛后主帅这个 Arteta 也是有讲说他完全不知情，他也蛮讶异的，但是他也觉得进了就都没问题。那我个人会觉得说可能是队长Odegaard 觉得说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就是说需要通过一个点球，然后通过一个进球来找到一些感觉哦，所以我觉得Saka 的让点， Saka 本身就是一个个性很好的球员嘛，那他让点给队长，我觉得这是本身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那当然点球这件事情呢，它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结果论，我们就讲说今天这个东西如果是没有进球的话，哇，那它会被无限放大，可是它今天他是进球的，其实你看到事后根本也没多少人在讨论这个让点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点球这种事情就是这么妙。那当然第60分钟呢，富安健洋是拿到了第一张黄牌，那个黄牌就是本身第一张就有争议了，不是第二张才有争议，第一张就有争议了。那第一张是那个时候阿森纳要直边线球嘛，那本来是 Havertz 要去开，然后后来开 Havertz 就是大概10几秒钟之后呢，他选择让给边后卫富安健洋来开，这个本身在过去的赛季一直以来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嘛。那当然某部分来说也是稍微缓一缓，也是稍微拖一点时间，但是更多就是这个好像是一种大家习惯的嘛，就是有时候啊，就是前锋先去碰一碰，然后好后来再等边后卫走上来，然后我再把球给边后卫来直手抛球，这个我们一天到晚看到在过去。可这个赛季大家也知道英超其实是有一点点算是说在执行所谓的零容忍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就不管是说任何对职员去对裁判去做过多的抗议，或者是你去比黄牌的手势，或者是像这样子耽误时间，其实在这个赛季我们看到这个出牌是都非常的果断，基本上在这部分是零容忍。但是到底你零容忍是可以啊，你要不要让比赛的时间被耽误，这个出发点我觉得利益都是好的，是正确的，可是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规范，具体是几秒怎么数， 那如果像是这样子的案例，本来是边锋要去开，难道我不能要改成这个边后卫去开吗？难道我不能忽然间想要开大力的手抛球吗？那怎么样去界定这个东西？这个黄牌要怎么给？OK，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这样的政策刚推行的时候呢，它的利益是好的，可是执行面可能它还都是会有在被讨论跟修正的地方。对，那譬如说你看人家美国职棒现在他所谓的投手也会计时，可是他就会很明确的定义说，诶，垒上无人的时候是15秒，垒上有人的时候是20秒，那从你接到球开始。那所以我觉得都是要可能慢慢的去把它更明确的，不然会有更多类似这样的争议跑出来。对，那包括就是说事后很多人也讨论嘛，对，你希望比赛更流畅，可是你又在事后加这么多伤停时间，所以就有点妙。所以我觉得这东西，然后包括就是说后面其实水晶宫也有在禁区拿到一个接近点球的一个 play， 然后那个确实是也有 contact， 对，可是没有给。那我们也发现说，诶，这个赛季在我刚讲那些地方是零容忍，可是好像这赛季反而是说，譬如说一些禁区手球，或者是一些防守者确实和持球者有接触的相关判决，好像又变松了，好像反过来变松了。哦，所以真的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就是说好像我用上赛季的标准去看一些 VAR 的判决，一些手球的判决，一些有 contact 的判决，好像放在这赛季又不适用了。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球迷看球好像也要再去做一些调整。那就像是这个各个主帅都有去讲说，其实就是球员跟我们都要去因应新的规则去调整是一样的。所以变成是这样。那富安健洋在第60分钟就拿到那一张黄牌，然后在第67分钟吗，在第60，我看一下，在第67分钟是拿到第二张黄牌，然后那张黄牌是犯在这个 Jordan Ayew 的身上，在一个反击的一个情境当中。那我个人其实会比较觉得第一张黄牌是更值得被讨论的嘛，因为其实到了富安健洋的手上，他其实才延误了8秒钟而已，8秒钟抛出来其实好像应该无伤大雅。对，所以我觉得第一张黄牌了，你第一张黄牌不拿其实就没有后面的事情嘛，因为你本身如果没拿黄牌的话，那个反击然后拉 Jordan Ayew 衣服的这个吃黄就很正常，可是你有一张黄牌在身的时候，那个动作能不能吃到第二张黄牌就会变成说，诶，站在球迷的视角会觉得是不是有点严厉了。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然后就这样，然后后来就守城了嘛。其实我觉得Arteta的后续的换人其实也都蛮聪明的，包括防线上面也先换了一两个位置，然后再全换。好，譬如说富安健洋下去之后，先把 Garbio 换上来，然后改打一个这个三中卫，然后让 Saka 去打左边的翼位，然后后续第89分钟的时候再把包括 Kivior 然后包括 Zinchenko 都再调上来，再去改变整个防线的人员配置，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都蛮聪明的。对，然后哦，那还要说说看这个阿森纳拿到那个点球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定位球嘛，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这种单挡的一个配合是在定位球有的时候会出现的，那一球是 Thomas Partey 去做了一个单挡，有点像是篮球的掩护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让 KTR 可以绕过去然后接应传球，然后最后是一个单刀的情况，然后造成对手门将扑出来不及，然后犯规，然后点球。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比赛，简单回顾一下，因为确实也录到这边有点累了。那大概整体的想法跟大家分享。哦，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一轮的数据，我们讲一下这一轮的数据，做一个收尾。本轮实际进球和预期进球落差最大的是曼联，然后其次是连续两轮榜上有名的狼队。曼联全场22次射门6次射正 2.45 的 XG， 但被零封。不过这个数据呢并没有尴尬过首轮的埃弗顿。狼队呢则是错失了两个门前 XG 0.6 的机会。如果不算 Mo Salah 跟 Enzo Fernandez 的点球射失，狼队这两个就是本轮最大的 miss。好，那再来是本轮的最佳进球，不知道大家会选择哪一球。 提供的几个人选呢，第一个是布莱顿和狼队那场比赛三山勋的 solo goal， 当然肯定要排行在列。但是呢，这个 XG 的部分，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其实预期进球只能仅供参考，它还是要实际你去看比赛才会更公允。因为像是这样，这一颗 solo goal 呢，它是过了个干净之后，最后射门位置是单刀嘛，所以 XG 呈现出来其实是偏高的 0.46。 所以如果你只看数据，你完全不看比赛，你以为三山勋进的这一颗是很简单的进球、哦、可是实际上它是过了4到5个人，最后其实那个单刀也都是不到半拍才变成是单刀的、哦、就连那个单刀都不是所谓的很有空间的单刀。那但是 XG 呈现出来就是这样，它呈现出来是 0.46、啊、但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大家都看到那一球了，所以这肯定是本轮最佳进球的候选。那同一场比赛的黄喜灿呢，最后临去秋波的那一记头锤 XG 出来是 0.04、啊、是非常低的 XG。 那确实那个位置包括他的一个头锤是有难度的，那我自己也不确定他那个头锤是不是完完全全他的意图就是要射门，还是要回摆给门前中路的队友，我不是完全确定。但是就那个最后那个射门的那个角度就是射门嘛，那所以我们就姑且觉得黄喜灿那一颗是要想要进球，然后确实那个最后很刁钻，所以 XG 是 0.04， 那我们也觉得他是本轮最佳进球的候选。那再来就是前面聊到的雪菲尔联的 Hammer 那一记远射的 XG 是 0.02， 是本轮最低。然后还有同一场比赛的这个 Chris Wood， 森林的 Chris Wood 89分钟的准绝杀，那我个人觉得也会是本轮最佳进球的候选。所以这四球呢，大家会选择哪一球作为本轮的最佳进球呢？我自己可能还是会投三山勋一票。好，那再来，本轮完成最多关键传球的是曼城的 Phil Foden， 全场七次关键传球，和上一轮水晶宫的 Aza 一样。本轮完成最多成功过人的是切尔西的 Raheem Sterling 跟布莱顿的 Julio Enciso， 其中 Enciso 的成功率更高，8-6， Sterling 则是13-6。当然全场13次的过人尝试并不是 Sterling 生涯最高，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喜欢尝试过人的球员，过去曾经在面对李兹联的比赛全场尝试过17次的过人。那最后本轮制造最多犯规的是 Raheem Sterling 和伯恩茅斯的 Max Ahrens 制造了5次犯规，这是这一轮的数据统计。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英超周报，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第三轮再见，拜拜。